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过去一周，中国呈现山雨欲来之势，中共党政军喉舌及多家官媒突然同时转发一篇充满文革腔调的自媒体文章，欢呼呢当局近期在私企和娱乐领域的一系列整治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将荡涤一切尘埃，阻碍这场变革的将被抛弃。文章预示中国将出现红色回归、血色回归、英雄回归，引发社会各界的震怒。诡异的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痛斥这篇文章以特殊的檄文口吻描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期待运动式的革命即将来临，却属严重的误判和误导。那么是谁在敏感时期下令官媒刊载这篇文革式的战斗檄文？素来维护官方立场的胡锡进为何敢于跳出来唱反调？中共哪股政治势力出于何种目的竟要诉诸文革方式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文革檄文惊天下，谁让这份大字报出笼？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王军涛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过去一个星期，中国真可谓是波诡云谲，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看到8月29号，中共党政军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以及众多省级报刊突然呢一起转载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自媒体文章，其势头呢犹如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社论，着实是吓人一跳。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为什么这篇文章引发社会上如此大的震动？其震动仅仅是因为这个文章本身的那股文革杀气吗？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那么大的震动，不在于文章本身的杀气，而在于它居然被那么多中央级别的网站一起转载。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儿和先前的两件事相比，一个是吴小平的事儿，一个是周小平的事儿。那三年前有个叫吴小平的财经人士发了个文章，说私营企业应该逐渐离场，但是很多人看了就担心，说是不是又要搞公私合营了，又要搞国有化了。但是第二天官媒的经济日报就发表文章批判，说这是蛊惑人心、奇葩论调，要高度警惕。然后人民日报啊、中国青年报啊都转载。那么你看官媒的反驳来得这么快，而且这个这么高调，阵势又很大，那大家知道了，那吴小平说那个话呢不代表中央的意思啊，而且呢中央也不希望下边的人感觉那么紧张。那这次是就是相反的了，你说这个李光满比那个吴小平他更默默无闻，他那篇文章如果不是被那么多转载，根本就不会引人注意。那这次引发那么大震动呢，一来就是有那么多中央级的网站转载，二来就是到目前为止官媒还没有对这篇文章去批判。再有呢，我们会和七年前的周小平相比，周小平原来也默默无闻，不过他的文章呢只是被参考消息转载，不像这次这个李光满的文章被几乎所有的这个中央级的官网都转载，甚至包括军网啊，所以他那个转载的规格、规模、影响呢就远远超过周小平。还有一条呢，周小平的文章主要就是很高调的歌颂什么中国梦啊什么啊，他并没有摆开架势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没有那个要革命那个架势。你看到现在为止官媒都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对李光满的文章去反驳。只有我们现在胡锡进发表在他的自媒体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反驳，但是呢他还没有这篇文章还没有得到李光满文章的同等待遇，那别的网站官那个中央机构没有转载他。那就是前天昨那个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就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那文章不到1500字， 那斗争这个词儿居然就出现了28次啊，那就给人很紧张的感觉了。当然，最新的消息呢，说南华早报披露，说是新闻监管部门向中国的媒体传达口头指示，说李光满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超过预期，要求他们呢用更温和的文章来平衡。
嗯，
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的，那就是在中央看来，那就是这个李光满文章大方向还是对的，是符合上面的口味的，只不过说的有点过头了而已。因此，你这个情况看起来，那就像你谈了，确实这个山雨欲来之势应该还是很明显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毛左啊，怀念文革的文风和手笔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篇文章享受到的待遇。这是胡平先生的看法，尤其呢是在当前中共监管私企、整治娱乐圈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先生，以您对中共管控舆论的了解，中共官媒齐刷刷的刊载一篇自媒体文章，这种现象正常吗？为什么很多人都把这篇文章比作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呢？
对，我觉得齐刷刷的转载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说它不正常啊，是因为李光满这个人的背景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大背景，他是一个退休的一个编辑，那么他是在自己的一个自媒体上发表了这篇东西，结果官媒齐刷刷转载，那当然这是个异乎寻常的现象。那我觉得，但是官媒都这样的转载的话，说明他确实传达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而且这个政治信号和政治信息呢是上面要求传达的。这个信息呢，我觉得人们之所以把它比喻为炮打司令部，就是人们第一，我觉得有一种惊恐，第二就是反感。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呢，实际上就是从比如批海瑞罢官文化界的这种现象开始，好像是要搞文化的一场革命，最后就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把整个的党政系都给推翻。那么从历史上看的话，这个最早其实贴大字报的呢，也不是毛泽东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聂延子呢在北大贴了个大字报。所以其实我觉得要是比喻的话，李光满这篇文章更像是北大的。大家为什么感到惊恐呢？担心习近平这样官媒在转载之后，是不是习近平也有一篇秘密的一个什么批示让他转载，或者高层有这个批示，这个批示就类似于炮打司令部。所以这两张大字报，因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66年8月就是力挺聂元子的那张大字报，然后这个民间大字报，然后呢搞起了王大命。我所以说大家感到惊恐，觉得这好像是一场政治运动就要来了，就像你的标题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风。另一方面大家反感，因为把它比喻成炮打司令部呢，因为炮打司令部这篇大字报共产党是有定论的，共产党中对文化大革命有记忆的人绝大多数甚至说全部都是对文革抱着否定态度，因为不否定文革的都被清除出去了，当初是被三种人呐、还有四人帮或者什么林彪案的审判时候还有这个审查都给他们开除了已经。所以应该说这样的话，就是人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表达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一种愤怒，即使这个背后有最高领导人在那儿操盘，大家把它比喻为炮打司令部，也是表达了一种反感和反对的意见。
那么更为诡秘的是什么呢？是李光满文革式这个新版大字报高调出笼3天之后，我们看到素来维护中央权威、素有胡雕盘之称的这个胡锡进，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他竟发博文痛批李光满的这个文革思维误判形势、误导民众。我来请教胡先生，胡锡进领导的《环球时报》也转发了李光满的这篇文章，那么他为什么现在公然跳出来与党中央唱反调，与自家媒体唱反调？这的确是太不正常了，您怎么看？
是的，这个胡锡进的环球网也转载了，这说明转载是奉命行事啊。可是呢，他个人并不认同，所以他在自媒体上要发文章反驳。在发表那篇反驳文章之前，他就已经在这个自媒体上发牢骚了。他说：“想想自己这些年来讲说过多少不严谨的话，想想每次台上发言，台下有多少人举着手机录拍，下一个社死的会不会就轮到老胡了呢？”啊，想着想着就瑟瑟发抖起来。
嗯，
这说明啊，胡锡进 他不只是对李广暖这篇文章反感，他对近来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氛都有反感。你看他拿社死来说事儿，那我们原来说前段时间说社死，那就指的赵薇啊，指的这些人呢啊，那说明他对近来的这个社死这个情况就不满意，这不仅仅是对这个李光满的文章不满意啊。另外呢，他对李光满的文章反驳的调门很高的，他很上纲的，他说你这个文章好像这个国家这个要告别改革开放以来以及十八大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要形成某种秩序颠覆，真的要革命了啊！他上纲上的很高的，给李光满上纲，所以他说确属严重的误判和误导啊。另外他还说到呢，他说他在体制内接触到不少很多人，无论在会上还是在私下场合，从没有听说过中国正在出现李光满文章所描述的政治动荡。那李辉进的文章呢，当然是体制内的观点啊，但是呢他和李光满的观点那真还不算是不是互补性质的，不是说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啊，他是在体制这种框架之内，那确确实实是一种很严肃的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是体制内就低估这种分歧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胡先生呢是认为这个胡锡进的观点和李光满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胡锡进呢可能反映了党内两种不同的声音。那么现在有两种观点呢解释胡锡进的这种反常行为，一种是认为中央高层出现了分裂，所以胡锡进的反常实际上反映了中央高层两种路线的斗争，这是大多数人包括胡先生这样的一个这种分析人士的观点。那么另一种观点认为呢什么呢，胡锡进再次扮演浮雕盘的角色，其目的呢是要缓和社会和外界对于李光满文章的这个恐惧。比如像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认为呢，如同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一样，胡锡进和李光满也互不否定，相辅相成。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胡锡进的这个角色和表现呢？
对，我觉得刚才胡先生讲了，实际上以我们对中国政治观察来说，习近平在党内呢是孤家寡人，多数人大概除了他提拔的浙江新军之外，多数有思想的人肯定都是反对他的，就因为多数这些人都是在邓小平路线上提拔上来的，而且他们也都知道是邓小平的路线让中国共产党有了今天的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一个位势，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背离邓小平呢，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个正反两方面经验看，习近平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当这个李光满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共产党里绝大多数人对这篇文章是反感的，但是呢这个反感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来说，我觉得胡锡进是代表了他们的声音。可是呢在政治上啊，我觉得要对胡锡进敢不敢这时候站出来去反对习近平在赞扬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刚才讲这篇文章齐刷刷转载一定有背景，那我觉得胡锡进在某种意义来呢也可能是奉命行事，除非呢我觉得是反对习近平的人在用高级黑的方式在弄他，因为这篇文章给习近平是严重的减分嘛，这样的话那这个胡雕盘呢跳出来之后呢给习近平呢这个纠正一下。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呢，我觉得更有可能就是实际上在习近平现在一统的时候呢里边有不同的派系，那么在我看李光满的文章确实写出了习近平的抱负，无论是习近平想干的事情就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对，就是革邓小平的这个命，另一方面呢他的准备采取的方式也是这种宫廷斗争，当然他不敢像毛泽东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爆，不敢搞群众运动，但是他的这个方式也是在学毛泽东那种权谋和阴谋。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样做呢我觉得李光满呢是写出了要义，但是李光满的文字啊会引起人们的一些不满，这样的话可能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呢胡锡进就跳出来了，而胡锡进跳出来可能还有点争宠的这个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是，就是你听那个口气吧，就像刚才胡斌那引用他前后口气呢老是觉得自己怎么就老是没有一个机会，对吧？所以我在想说呢他可能是这个胡锡进 抓住了一个机会，发现这个文章啊可能效果不是很好，习近平内部也有人提出来这个之后呢，他就开始呢发难。这个时候呢，就有刚才胡平先生说南华早报，南华早报不是一般报纸。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当时前一段时间美国的助理国务卿说要不要访华时候，南华早报报道说他要访华，接着呢美国国务院公布行程他不访华，南华早报接着又登一篇文章访不访华还在商量，而且公布呢内幕就是决定谁来见他，最后又说呢那个高层领导要见，所以果然那谢尔曼就访华了。所以南华早报我觉得是奉命是放料的。那这样看来说，胡平先生刚才介绍南华早报这篇文章啊，那就可能就是反映了一个新的上意。这个上意呢就是习近平那块那个最高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篇文章的意思呀开始觉得是好的，所以党媒要齐刷刷转载，但是现在看来效果不好，所以呢需要呢从效果的角度来说，但又要是强行刹车把效果就更不好，所以呢就干脆呢就把它淡化一下，但是这个意思还是说了，这个意思还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其实中国政治明眼人官场人都明白习近平就是要这么干。
好的，那么无论我们如何解释胡锡进，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胡锡进呢他在抨击李光满的同时，实际上呢也挑战了刊载这个李光满文章的所有官媒。那么北京学者荣建就认为，一个极左写手写了一篇大字报，为何会在所有官媒上转发，这是谁在误判和误导呢？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谁，请教胡先生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下令刊载这篇文革檄文的究竟是谁，中共高层就此达成一致了吗？
在我看来呢，转载李光满的文章当然是出自高层，但是高层并没有对这件事是有共识有一致，他虽然只是出自高层的一些人一派人，那网信办没有这么大权力，有人说这是中央办公厅，但是不管谁，他一定是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心腹，习近平的亲信，不一定是习近平本人。刚才王俊涛也谈到了，你要是习近平本人对这个事儿有批示有指示，那胡锡进他对上的这个情况还是知道一些情况，他未必敢出来写文章反驳啊。当然也可能就是呢，习近平还真看过这篇文章，还在有好感啊，他但是没有明确的批示。那么底下人就这么干起来了啊，因为我刚才谈到了胡锡进的批评的文章批评的很严厉，就不像是在演双簧啊，不像是在一个统一安排下你们各自唱不同的角色啊，那反映上层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种情况呢，那文革前夕江青就讲过，他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他就因为毛泽东呢常常有些念头针对上层的很敏感，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搞不搞得下去，那么这时候呢就江青出来说话了。那别的呢都知道江青的背后是毛，所以谁也不敢得罪也不敢公然反对，有不满呢也只有依从，这样子呢毛的想法得到贯彻。但如果有些呢实在是大家太不满意了，那么他们大家就敢表达不同意见，毕竟这话是你江青说的，那不等于就是毛说的，所以呢有这么拐这么个弯呢，所以遇到有些情况那高层的人就会以这种方式那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而毛了解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很可能就收回他的这种想法，或者至少把暂时的搁置，他觉得就也不能硬来，所以江青就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这个文革中有很多势力的，那现在我觉得他的情况就多少有点这个样子。转发肯定是就像刚才王俊涛他一定是这个至少是符合习近平的心意啊，那么现在要有所收缩，那肯定是觉得这个反应实在是太强烈，而且这个是他们很难接受的，就是很难承受那个后果的，所以这么一来呢，我想这么解释也许这个可怕合理一点。
好的，我们来继续探讨谁在李光满的背后，胡锡进抨击李光满误导或者是误判，但观察人士说得好，能协调所有党媒一致刊载，这背后的政治力量恐怕不是李光满这样一个毛左人士所能解释的，这显然不是个别人误导，而是有更重要的人在做局。 我来请教王博士，这个人是谁？国家网信办主任敢吗？中宣部长敢吗？王沪宁敢吗？还是有更高的什么人？
对，其实刚才胡平先生讲了一个，我觉得讲透了，就是说实际上转载李光满这样的文章啊，不是一个级别的人主管常委啊，如果不是主管常委啊，因为我们现在理解他不可能转载，至少这个主管宣传的常委。那么但是呢，我提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李光满既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他有文章发在一个自媒体上，这个东西被党报齐刷刷转载，是谁找到这篇文章的？所以我觉得吧，这件事更像是呢，有人在有意识在捕捉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个破玩意儿啊，是不可能被一个高层领导啊无意中注意到。就是刚才比如说，你说中央办公厅，你说是王沪宁，你说中宣部主管的，你说是习近平，他们怎么会去看李光满的微博呢？对吧？去看李光，所以一定是有人现在在媒体上拿着放大镜，在公共空间中在找这个东西。哎，找到李光满了，于是把它给转载了。因为李光满自己好像也说是还挺意外的，自己这个东西被这么高度重视。
是的，
那就是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级别。那就是说，那他是谁呢？刚才觉得胡平先生讲了，现在党内其实是有不同派系，我们都知道有不同派系，而且习近平事实上是少数派，不过因为他控制权力中枢。那如果是习近平这一派的人，我觉得呢，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一下这个效果不好。现在让胡锡进这个人呢，本来在内部就有一些不同意见，因为他其实跟舆论贴近的更多，他在环球时报，他接触草根啊，民粹主义更接近一点，所以他马上提出来了这个，所以那么他想立功。还有一个可能性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人也是拿这个在算计习近平，就是说知道你要搞文革，我又不方便说，那我就干脆呢，因为常委里这些人其实主要的还不是习的人，习现在政治局委员里头，所以我把这篇文章捅出来，哎，是你的意思，你也不能说不是你的意思。大概习近平内部讲话中也有这个，就像这个，其实林心凌女士当年说她右反右手她贴的东西，之前贴的东西也是毛的讲话。因为刚才胡平讲的那呢，其实我还有一个例子，王丽写回忆录说过，说当时呢，陈伯达和王丽他们跑了一个，那王丽写的东西出来，陈伯达就说坏了坏了，咱们要犯错误了。王丽说这是毛主席的话，他毛主席也会错吗？陈伯达说毛主席不会错，但咱们会错。王丽当时不明白，怎么可能我们写毛里话毛里不会，所以我觉得呢，也可能李光满这篇文章当时有人找来说，因为跟习的一个什么讲话契合了，人家要故意黑他，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党内斗争跟文革又不一样了，这些人谁也不是老毛带出来的人，他们可能也是要用各种阴招损招要去害习近平。
嗯，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人要找一根棍子，那么李光满就充当了这根棍子。那么李光满的这个新版大字报显然触动了这个触动了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震惊之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恐怖之感，就连胡锡进可能也不例外。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习近平，刚才有两位专家都分析了，无论如何跟习近平脱不开干系，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挑动中国人最敏感的这根神经？他有什么难言之隐，竟然不惜冒险要以文革方式来取胜呢？胡先生，
我想他要的就是让大家恐惧。就像马基亚维里在《君主论》里写的，他说君主当然希望他的臣民对他既爱戴又害怕，但是如果你不可能同时做到两者，那你宁肯让人家害怕啊。那么现在那习近平呢，他走的就是让你害怕的路子嘛啊，不要说在那民间，他尤其在他的这个党内，在他的高级同僚之间，他主要树立起的也就是别人害怕，不敢得罪他，不敢惹他，嗯，再加上这个体制本身给他的那种占有的那种权力的有利的地位，他就是要的这个啊。那么因此你这么看起来呢，他现在这些做了就比较好理解了，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造成一种威慑。嗯，他当然他是做现在的做法呢，我原来也讲过了，因为原汁原味的文革是不可能是重演的。我们现在谈文革呢都是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讲。嗯，另外现在中国的情况呢，我们要注意到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之前就有很多动作了，比如他在巴黎十中全会上就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还在63年、64年对文艺问题做了2个批示，上纲上的都很厉害，说这个文艺单位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啊，都落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嗯，但是在文革之前那几年，虽然毛说这些话，在当时还没有进行大的整肃。嗯，但是呢，那种恐怖的气氛，那种威慑力，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啊，那现在看起来，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习近平做他这种做法啊，他顶多是把李光满的那个说法呢，按照刚才南华早报透露的，会把它降降温。但是呢，不会像胡锡进说的那样的，就基本否定他，他还就说明他还是想造成一个相关的一种威慑的结果，让人家不敢发表异议，所以他不一定马上就是要对党内高层搞大清洗，不一定是那个信号，他主要还是在于这个威慑。我想这是他这个，他因为他权力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嘛，当然这就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说他知道如果他不强化他对党内高级同僚的威慑，他的位置就坐不住。但反过来呢，你把这个威慑加得太大了，恐怕又激起的意想不到的这个事变，那你也很麻烦。所以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很关心的原因。
那么胡先生，我再问一句啊，您说呢，习近平总是要激起这个人们对他的恐惧，引起人们对他的恐惧啊，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跟明年20大他的权力保卫战有什么关系？
当然我讲这就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毕竟你到时候你能不能够连任，这个还是不确定的啊。因为这种政权它这个特点就是大家都是三岔口，都蒙着，都看不清楚对方啊，所以他当然还很担心。因此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人民日报的社论，他在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那都是很杀气腾腾的，这个是过去他很少那么讲的那么严厉的。所以他借着这个，再加上最近以来他做的很多事情，不仅在国内那得罪了很多人不说了，在国际上搞得这么孤立，都使他处于一种必须得采取强硬姿态，而不敢稍有懈怠这么一种。
好的，那么归根结底看来是权力，看来习近平为了明年20大的权力保卫战要孤注一掷了。我来请教王博士，有人说呢，这个习近平出此下策也表明他的权力和地位实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稳固，通向取消任期制长期连任的道路既崎岖又漫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我觉得还不是下策，因为刚才胡平山已经讲了嘛，从马基雅维利啊，中国还有历代的君王啊，都是要制造恐惧。那么这一篇文章本来是想传达恐惧，只不过是呢，这篇文章写这些东西啊过火了，而且我觉得在公共空间内也有人操盘，对他做了一些其他的解读之后，让他呢这篇文章就是没有什么达到效果，或者就说超出预期吧。就是不符合预期的目标。不过我觉得党内肯定是有不同派系，而且这些派系也都威胁到习近平。习近平之所以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他得到别人的拥护，也不是他有多数票，也不是他说服了谁，就是让大家恐惧，所以他需要这样的一些小动作，这样一些伎俩，制造各种各样这种紧张气氛，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这些派系实际上是想做点事儿在20大，但是从目前来说呀，就是共产党现在有做事空间的人没有这个权利，而有权利的人实际上是被习近平控制死死的，他的警卫员，他的秘书，他周围这些人实际上都是监视他的人，他们之间不能有横向来往。总书记就两个权力比别人大，一个掌握军权，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跟别的常委沟通，常委之间不能相互沟通。所以我觉得直接挑战习近平不可能的呢，习近平就要知道他的对手都是他看不见的地方，他就时刻要保持一种高压的气氛。然后这篇东西抛出来呢，我觉得也是跟我们现在传说20大上习近平要开始一个全面的要让中国进入习时代，提出习纲领，那这个文章实际上是一个铺垫。而且刚才胡平先生也讲了，就是要斗争，要用斗争的方式实现目标，这是在这个点上我觉得这是这个文章的关键，就是习近平要建立一个新世界，而且这个新世界是要打出来的，打谁？
好的，
现在好多人就担心。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